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评助力写好征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发出后，我接触了一些同修，交流中同修们大都认识到此次征文历史意义重大，不同以往，都想动笔。可是就包括我在内，虽然经常写一些文章投稿明慧网，有的已经发表，但是对于写评论性的文章从未有过，有些畏难情绪。听有的同修说，写评论很简单，有论点、论据和论证，整理好就行。此次评论的论点征稿通知中已经给我们详细的列举出来了，论据和论证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今大陆的人可以说俯仰皆是。那么我们写评论的最主要的是选好材和如何整理成文，成了我们此次突破的重点了。近几天我反复思考这次评论文章如何排列和取舍的模板，我想到了举世经典评论《九评共产党》。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层面深刻剖析中共的欺骗、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揭露中共暴政给中华民族和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揭穿共产党的本质和阴谋。九评被誉为九颗精神原子弹，九面照妖镜，评论犀利深邃，高瞻远瞩，撕开了中共的画皮。面对九评，中共不敢回应，中共喉舌媒体哑口无言，所有喉舌媒体一律沉默，九评成为近年来流传最广的中共禁书。我想九评不就是写好此次评论最好的借鉴模板吗？鉴于此，我们同修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年龄、知识水平、生活阅历等，反复读九评著作，听九评音频，看九评视频，学习九评的评论写作模式，找出适合自己的评论角度，借鉴九评的写作思路和模式，助力我们的评论征稿成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文中同修举的例子让我印象颇深。齐齐哈尔传法班结束的前两天，师父要每个学员交一份心得体会，看看学员理解法的情况。大家都没写过修炼体会，也都是第一次。一个学员走上台前，把写好的体会交到师父手上，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同修们，让我们都积极动笔，克服畏难情绪，认真打好师父交给我们的这份评论征文答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自己才能提高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我的理解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法是同时进行的， 大法弟子肩负着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这稍纵即逝的当口上，考验着每一位大法弟子。师父还在给我们做好的机会，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失去修炼的机缘。学法组的一位同修很长时间状态不好，成天忙碌着家里的一切，在儿女的情中走不出来，有时来学法，有时就不来学法，也不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等着他的提高，能走出来，兑现自己承诺的使命，讲真相，救众生。于是，我想在小组学完法后，再一次提醒提醒他。当时可能是我心情急躁，没有顾及到同修的感受，也可能是在善心不够的情况下说着同修。他不高兴地说我，你一点善心也没有，等等。我就想，我怎么没有善心呢？另一位同修也说我，在和同修切磋时，你一定要站在法上，因为法的力量是巨大的，善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瞬间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什么是佛法呢？这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它就是佛法的最高体现，它就是最根本的佛法。佛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在不同层次当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层次越低，表现越庞杂。空气微粒、石头、木头、土、钢铁、人体，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古代讲五行构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我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师父是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呢，是让我提高心性向内找，让我修出大善大忍之心。我悟到后，及时归正自己，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修好自己。回到家后，我就在头脑中搜索着自己在修炼中平时的表现，修炼这些年的一言一行。这一招真让我震惊，在这些年的修炼中，在家庭中，在同修中，我有时说话刻薄、强势，有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不让人说，为私为我的怨恨心，怕受伤害的心，只想改变别人而不想修自己的人心。我明白了师父的法理，认清了各种人心，知道了怨恨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悟道后，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全面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思想业力、共产邪灵因素和恶党文化。在修炼中，在周围的环境中，在思维方式上，从根本上清除党文化毒素，跳出旧宇宙未思的理，才能同化真善忍的特性，才能修成新宇宙中为他宽容、慈悲、包容一切的纯正祥和的觉者的状态。等我再一次见到同修时，他的观念转变了。在师父博大精深的宇宙法理中，同修归正了自己，提高了心性，走上了正实法之路，救度着众生。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提高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归正自己。只有静心学法，悟明法理，才能指导自己的修炼。只有牢记向内找这个法宝，同化大法，精进再精进，才能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让我们在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让师尊少些操劳，让有缘众生都能听到法轮大法真相，得到救度。一点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和实修中的偏差》，作者何 河南大法弟子永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近几年在同修中发现一个学法和实修上的问题，而且去年协党开始所谓的清零行动之后，我弟有将近20位同修先后被非法抄家、关押或判刑。从修炼角度看，我们知道这些出世的同修在各自的学法和实修上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问题多年长期存在，身边有许多同修也都知道，有的曾被同修多次交流指出而无任何改变。这里不是说同修被迫害了还找他们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明白任何问题都是修炼的问题，任何忌讳或回避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其实不止这些出世的同修，我们发现在一定数量的同修群体中存在一个突出的共性问题，学法和实修有不易察觉的偏差，但这个偏差却是关键的、重要的。这个偏差的表现是，不少同修重视参加集体学法，但相当忽视自己在家学法，有的在家几乎不学法，有的天天也学法，但不会用法来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问题不会向内找，不会实修，导致自身和环境问题长期都无法改变。有的重视上明慧网或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但只是在学交流文章中的办法和做法，一有问题就找交流文章或找同修交流，看似很精进重视修炼，却是离法越来越远，无形中早已背离。大法是根本，选自师父经文红吟求正法门。发现不少这样的同修不懂、不知道或没有从法中升华改变的体验，交流无效，指出来是责任，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剜心透骨去度己心的经历，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日。我在中国大陆机关工作，1999年3月修炼法轮大法后脱胎换骨，无病一身轻。虽然22年的修炼路走得跌跌撞撞，但慈悲伟大的师尊不放弃弟子，一路保护扶持着弟子走到今天。师父天大的恩赐，使我成为全宇宙众神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同修鼓励，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自己把在工作环境中一次剜心透骨去度己心的难忘经历写出来，让我更加懂得珍惜修炼机缘，珍惜在修炼中为我们铺垫上天阶梯中的那些有缘的世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在讲法时经常讲到度己心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度己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十多年前的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师尊的这段法有了刻骨铭心的体悟和深刻理解。2009年初，因我坚持修炼，领导顶不住压力，把我从中层领导岗位调到窗口部门，我被安排在窗口大厅做接待。这项工作由两个人完成，各有侧重。与我配合的同事是位高学历，性格高傲自大，火气也大，一般人看不上，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和提拔，工作消极怠工。部门领导怕得罪人，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工作有人做，能对付过去就行。我在调换工作前，同事曾提醒我，那里人员复杂，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忍辱负重。我想我是修炼人，况且我人缘好，性格相对柔和，不会与人发生矛盾。但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顺理成章。一开始这个同事表现得很友好， 我就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用钱币化名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保平安。他对中共邪党的本质有一定的认识，同情我的境况，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想着别人。我为他的明理感到欣慰，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及修炼人要做个好人，就得干好工作。在新的岗位，我按照真善忍标准认真工作，任劳任怨，注意修好自己。可是修炼是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心境的过程。我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也经常承担了这个同事的那份工作。逐渐的，他除了看法律书，就是手机上网斗地主三打一，下午去健身房健身，自己的那部分工作推给了我。我这里忙得焦头烂额，他却俨然像我的领导，甩手掌柜似的。渐渐的，我内心发生了变化，开始愤愤不平，脸色也不像以往满面春风。我的不平衡的心显露出来，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糟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越是不平衡，他越肆无忌惮，越得意洋洋。可是领导却睁只眼闭只眼，终于我的忍耐力承受到极限，妒忌心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一天，我怒气冲冲越过顶头上司，找到单位主管我的领导说明情况，要求合理分配工作，拒绝承担额外的工作量。部门负责人劝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可我当时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并没有悟到是师尊点悟我，让我提高心性再坚持，也没有往更深挖自己的人心。回来后，我内心极度不平衡，我的办公室环境紧张起来，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那段时间觉得时间那么难熬，下班走出单位大门顿时轻松许多，可是当早上一踏进单位大门，心里就堵得慌。师尊看我不悟，就借常人的口点悟我。门卫保安员在门口大声说道，既生瑜何生亮。我心头一震，眼泪顿时涌出。我知道是妒忌心啊，可我妒忌他什么呢？他既没跟我争名，又没跟我争利，他的一切表现都在帮我提高心性啊。一次我正心口堵得难受，思想陷入极端，同事跑到我跟前说，哥，我昨天看了评论西游记的专题篇，如来佛想渡孙悟空出三界，他就是不想出三界。我心里一惊，真正感叹这些有缘的同事们，为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提高，成就一个大觉者，他们曾经发了怎样的誓约。我决定放下面子心，放下自我的私心，将我推到同事办公桌上拖了一个多月的他应承担的一摞工作材料拿过来，录入危机处理完毕，心里堵了一个多月的一块像坚冰一样的物质慢慢的融化掉了。这个同事眼看着我的变化，惊讶的突然起身离开办公室。我知道同事对我的行为的转变感到了自愧，我也从内心对他不再产生怨气。然而修炼是严肃的，虽然从表面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也自认为我也向内找了，也不再怨同事了，然而不能在法上真正认识上去，心性不达到标准是提高不了的，关也过不去。一天，刚刚装修的楼下邻居敲我家的门，说我家卫生间漏水，可是怎么查看也找不到漏点。我心里清楚是我修炼的问题有漏，后来确定是隔壁邻居装修把我家里在墙壁里的暖气管砸漏了，水从墙壁渗到楼下，但是东北天气寒冷，维修就得放掉暖气的水，很麻烦。经与供暖部门一再商量工区才同意放水，可是地窖放了近一个小时，楼上暖气的水也不减少，而无法施工。眼看到傍晚供气的时候了，工区工长急了，几次来人催促赶快维修，不能耽误居民供暖。我知道我没有把这件事真正与我的修炼联系上，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这时我开始求师父帮助，心里急切地求师父，师父快帮帮弟子， 弟子有漏，有执着，一定改。很快，事情发生转机，原来是供暖人员放错了地窖的阀门，误把上水当成了暖气阀门，很快暖气管维修完毕。第二天一早，我给师父上香，可是就在我返回供师父法像的房间，我顿时惊吓得浑身发抖，香炉里明明插得好好的三炷香，齐刷刷地摔在地上。我马上给师父磕头，承认错误，重新插好三炷香。可是当我再次返回时，三炷香又横放在香炉上，我再次向师父认错，再次上好三炷香。师尊一再的点悟，我却知错不改，不仅是执着心不去，而且根子上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我开始认真的静心学法，反观自己的修炼，深挖这个妒忌心的根。我小的时候性格内向，妒忌心就很强，什么事嘴上不说，但心里生气，一不如意就走极端，以此惩罚别人，致使自己的身心都不健康。修炼后，师尊为我净化了身体，曾经在练功点集体练功时打嗝一个月，排除了多少怨气，又使我的心灵得以净化，无病一身轻。在单位环境中，师尊也为我安排了处处去妒忌心的机缘，我几乎走遍单位所有的部门工作，每个岗位我的上属表面看都不如我，却做了我的领导，不会写材料的却修改我写好的材料，有时我自认为写的精彩的地方却偏偏被他删掉，用心编写的怨志却落在别人名下，自己却落个无名，每每都刺痛我的名利心和看不起别人的这颗妒忌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得不行。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对照师父的法深挖妒忌心，修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名利情当中跟常人争斗，我这是修炼吗？是证实法吗？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对照法再深挖下去，妒忌心背后不仅有名利心，还有情，根子是为私为我的私心，名利心不去，怎么生出慈悲心来？修炼的20多年，跌跌撞撞，三件事也都在做，但修的并不精进，修炼中不懂得实修，学人不学法，总想找捷径，有时把做事当作修炼，偏颇理解法，带着这颗顽固的私心不去，怎么能成为新宇宙为他的生命呢？遵照师父的法，我开始处处注意真正的实修自己，一言一行对照法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多看同事优点，他们就是我的镜子，认真负责地接待好每一位来办事的当事人。逐渐的，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新的改变，环境宽松了，同事们也渐渐地接受了大法真相，我得到了单位领导的认可，年度公务员考核，院里决定非领导干部也同中层干部一起上台述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一次面对全体干部证实法的机会，我珍惜师父的恩赐，认真起草了1000字的述职报告，用半文言的语句阐明自己遵循真诚、善良、坚忍的普世价值做人和处事，谦虚总结了1年来的工作，诚恳道出工作的缺点和不足。这次述职赢得全体领导和同事热烈掌声和普遍赞扬，在剜心透骨的去除执着心的过程中，真正体验到境随心转的奇妙，同事说我写的述职好，像诗一样。后来这位帮我提高心性的同事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接受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完成为大法弟子修炼铺垫的使命，辞职离开单位，开了律师事务所，成为很不错的一名律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为大法弟子修炼铺垫上天阶梯的那些有缘的世人。 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村里城内救人忙》，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0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如今已年近八旬。从2005年开始讲真相救人，我就从未放松过这根弦。开始出去讲真相时，还没有大法真相小册子和不干胶。我就把法轮大法好写在一张张纸片上，用复写纸一次抄写多份明慧网上发表的真相资料，天黑后出去用浆糊把它们贴在电线杆上。那会儿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还很多，加上自己缺乏经验，所以走在路上心跳得飞快，一听到狗叫心就发颤，吓得匆忙贴完转身就往家跑。有了明慧网发表的真相小册子后，我让乡亲了解大法真相的地点就由电线杆变成了村民的大门口。可是干扰也很大，每走两步就能遇见车辆和行人，有时候有车灯扫过来，我就扑通一下趴在树坑里，遇到对面有人走过来，吓得我直接往向日葵地里钻。就这样躲躲停停，30份小册子往往需要一宿才能发完。后来我去集市上给人们讲真相，有熟人看到我后把这事告诉了我儿子。儿子生气地对我说，现在警察都在抓修炼法轮功的人，你怎么还到处讲？我说，不讲谁知道大法和大法弟子受迫害了？让大家知道这些不是件好事吗？那时候我们村算上我在内只有4个人修炼，由于条件所限，想要拿到新打印出的真相资料或经文特别不容易。为了安全，外地给我们提供资料的同修与我商量后决定将这些资料定时埋在村子河边，我找时间去拿回来分给其他同修。因为没有打印机，师父的新经文每次只收到一份，就得挨家轮着看。我拿到后就把师父的经文抄下来，但不能被家人发现，我就选在夜深人静之时，在被窝里偷偷支起灯彻夜抄写。现在想想一点不觉得心酸，相反只觉得那些夜晚十分宝贵。那时候虽然村里只有我们4位同修，但是我们互相鼓励，学完法后就坐在一起挨家挨户的捋名单，看看哪家哪位村民还没得救，该以怎样的方式去救他们。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们逐渐将大法真相覆盖全村。当时整个村的村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除了在外打工或上学的，几乎所有人都听过大法真相，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贴在墙上好几年都没人去揭，甚至褪了色都完好无损。有一年我被警察抄了家，那时的警察还很凶恶，来势汹汹，不但抄走了所有的大法书，连箱子里的几百元现金都不放过。因为那阵势太大，我家被警察查抄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很多村民急匆匆地赶来，在我家门口围观。其中有几个老太太就站出来，在我周围围成一圈保护我，并大声质问警察，这老太太可好了，我们全村谁有事找她她都到，谁有忙她都帮，这么好的人你们抓去干什么？看到几个警察稍有接近我的打算，他们就将警察推开，边推边说，你们别动手也别往前靠，告诉你们谁把我们碰倒了我们就讹上谁，我们这群老太太全身是病，
正愁没地方治呢。其他村民也表现出义愤填膺，人多势众，警察一看这阵势，只得悻悻离去。这一幕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觉得震撼，这些淳朴善良的村民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还用行动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后来我搬到了城里居住，继续走出去讲真相，期间也遇到了很多感人的事例。去年冬天，我将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一位明真相后的路人，正巧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便顺手给了她一个。之后我继续和路人讲真相，已经走出去十多米外的那位妇女突然返回来，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一把抱住了我，还激动地与我贴脸表示友好。我回想起她边走边看护身符的样子，猜出她一定是看到护身符上的字后十分高兴，对大法很认同。虽然不知道她与大法有何渊源，但是她的表现深深打动了我。她因为不能说话，便双手合十向我作揖，充满真诚的谢意，仿佛千万年的等待为的就是得到法轮大法好护身符的这一刻。我们社区里有个老太太是位退休教师，初见时看她拄着拐杖，因为得过脑血栓，走路一步一挪，行动很艰难。我给她讲完真相，她非常认可，当场做了三退。临别时，我叮嘱她一定要多念九字真言，对身体有好处。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们又相遇了，没等我打招呼，他就上前拽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哎呀大姐，你也在这住啊，你说的对，这大法太神奇了。我一看他手里已经没有拐杖了，他说上次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和做了三退后，不久他就把拐杖扔了，如今两条腿行动自如，走道再也不拖拉了，到两里外的商场买菜，拎回家也不觉得累，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之后只要看到我跟其他人讲真相，他就会过来在旁帮腔说，这大法可好了，你看我原来身上都是病，走道都得拄着拐杖，现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病都痊愈了，拐杖也都扔了。对方自然也就相信我讲的真相，并接受了护身符和做三退。像他这样帮我弘传大法真相的人还有好几个。一次我在集市上碰见一个出门没带钱的妇女，为了帮助她，我就主动给了她一些零钱，当时并没有想她还不还钱的事，只是借此机会向她讲述了大法真相，她听后也很认可。过了两三个月后，我俩又碰面了，一见面他就激动地说，我找你好多回了，就想给你这两块钱。见我正在跟一位有缘人讲真相，他就凑上来对那人说，这老太太可好了，那天我想买个盆可没带钱，他一看就直接把钱替我掏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找他找了好几个月了，这才看见他，这年头哪有这样的好人了，他给你讲的，给你的东西，你们快拿着吧。这些年，从村子到城市里定居的我，也几乎没有一天闲下来过。真相讲得多了，社区附近的居民、集市上的摊贩几乎都认识我了。为了让更多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我还骑着自行车四处去寻找有缘人。我虽已年近八旬，但是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康健，能骑着自行车到20里开外的地方讲真相呢。这些年出门讲真相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如无特殊情况，无论严寒酷暑，我都会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期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有向我要大法书的，有竖大拇指夸我说我尽做好事能活到1000岁的，有骂我吃饱了撑的，不知道拿了多少钱才这样做的，还有年轻的便衣警察本想绑架我， 但在我的规劝下放弃的。不管人们作何表现，我都不动心，每天依旧按时出门救人。我不执着救人的数量，不论是两三个还是七八个，我就本着一颗善心去做，因为师尊会将有缘人安排到我的身边。近些年随着正法弘誓的推动，我能明显感受到周围环境和众生的变化，愿意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我出门经常能碰见原来三退过的人，他们看到我会主动打招呼，并善意地嘱咐我，您慢点走啊。还有集市上的摊贩，只要我在他们的摊位前路过，就会高喊法轮大法好。这让我感受到明真相的众生正在逐渐同化大法。最后我想说的是，自己还有很多没修好没做好的地方，比如有急躁心，爱管闲事，爱和常人唠嗑等等，有这些执着我非常清楚，但总是管不住自己，事后或回到家想起来就后悔。我需要加强自己的正念，精进再精进，救更多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作者朴美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号。我是韩国新学员，学法一年半，因自己学法不精，被邪恶钻了空子，被乱法者所蛊惑，跟随乱法者邪悟，严重干扰同修修炼，破坏大法，给大法造成严重的影响，不仅没有主持正法，还起到了破坏法的作用。我对不起师尊慈悲救度，对不起大法同修。乱法者二人是朴某某、金某某，因不知中文名字，以某某代替。师尊在《行行》一文中讲过，有几个一直在跟随着邪物，其中有些人羡慕什么功能，被其诱惑。这个乱法者经常讲自己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对同修说，你这样修层次都在掉，你这样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等等，强调层次，强调功能，交流也是只说自己的感受，没有师尊的法。我被此二人诱惑，完全信服他们追求功能。以前一味的在人，不会去执着心，那时被乱法者说的一句话吸引住了，认可了那个就是修炼的方法，跟着乱法者邪悟，想走捷径的执着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上述二人蛊惑同修，不用看师尊的转法轮，说就听讲法录像录音就行，看经文就行，并且带着新学员只讲真相不学法，导致新学员无法用法来衡量其乱法的言行。此二人说什么要对祖先善结，对身边的去世的同修善结，对身边死去的亲朋好友善结，对去过的墓地的死人都去善结等等，这样误导学员。我跟着其邪悟，并把自己所感悟的与同修交流，让同修跟我这样发正念，严重干扰同修修炼，做出乱法行为。我还煽动同修按照我的方法去发正念，说这样效果非常好，发正念后感觉身体轻飘飘的等等，导致同修以其邪悟。金某某对转法轮和经书中的单词学员、弟子、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等划分等级，乱解释师尊的法。我刚得法没几天，交流时我说，发正念的时候会自己憋气。金某某说，不要憋气，憋气会影响结丹。当时我很震惊，我们是练法轮不练丹，只因自己没学好法，没能正视大法，给邪恶钻了空子，让自己越陷越深，还影响到身边的同修，导致今天才知道自己已酿成大错。此二人还蛊惑同修分离佛学会，另起山头，以体育锻炼注册协会，此举是拉帮结派的行为。朴某某、金某某让新学员来宿舍常住，不要回自己家。 跟新学员问你要回天上的家还是现实中的家等话语来引诱学员到宿舍常住。在常住期间对新学员进行洗脑时灌输自己的一套定义，乱法邪说，带同修误入歧途。对不住在宿舍的学员，让其远离其他同修，不让与其他同修联系，说联系其他同修会招来灵体云云，这样一步一步断绝同修之间的联系，孤立同修，无法理智地判断其乱法的行为。2020年的韩国法会，朴某某和金某某阻止我和母亲同修参加法会，胡说去法会的同修都是不清楚灵体的，他们身上灵体很多，他们都不向内找，修炼层次比我和母亲都很低，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知道我和母亲同修参加了法会后，金某某质问，都告诉你们不要参加了，为什么还去参加？让我们赶紧把去参加法会后带过来的灵体发正念清除掉。因学法不深，无法用法来比较，又被金某某牵着鼻子走。朴某某跑遍韩国找其他同修交流，交流内容以灵体为主，不讲其他，灌输自己所谓修炼的一套法理，严重干扰同修修炼大法，还说韩国大法弟子整体修炼层次很低，自己得帮助这些同修，说在韩国能够圆满的人不多，也就是几个人，等等等等。话语中全无师尊的法，全是个人感受，自己的认识，而且诱导同修追求功和层次。跑遍韩国找同修交流后，还将其带到宿舍住一段时间，这期间对该同修洗脑灌输自己的灵体认识，叫其一味地清除灵体，严重干扰大法修炼，乱法。他们利用同修之间的信任，相信同修之间会放松警惕，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拐走，一个一个地破坏学法修炼，也利用同修的想修炼圆满的执着心，急切地提高层次的执着心，干扰学员。来这里的同修都是追求圆满，急切而跟着邪悟。三二人说不用看书，去掉执着就可以提高层次。我跟着两人邪悟，煽动同修们不用看书，提高心性就行。自己也是很长时间没有看书，没有把学法摆在第一位，听信乱法者蛊惑邪悟，干扰其他同修修炼。我刚刚得法后，金某某来我家，劝说家里挂的穿袈裟的照片不是师尊本人照片，是假的，让我们赶紧烧掉。我因此参与了对大法书籍中的照片提出异议的所谓正实法的项目，完成后让其他同修向各地方如大纪元等国外同修发邮件，希望国外同修对这个照片的真伪注意起来，引起了纷争。师尊在《醒醒》一文中说，还有跟随邪悟者或中共特务伪装成学员的，给学员造成严重干扰的，都将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朴某某在组织同修另起山头建立法轮大法协会时，在交流现场感染武汉肺炎，这个协会未经师尊允许就自行登记，这是乱法行为，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多位同修被感染。要是做得堂堂正正，做的事情对大法有益的，那会被邪恶钻空子吗？但是乱法者和邪悟者，包括当时的我，都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是考验，真的是荒唐之极。师尊在《醒醒》一文中讲，此人表现得很精进，伪装得很柔弱，很能迷惑人，有几个一直在跟随着邪悟。朴某某和金某某也表现出很积极，很精进，迷惑跟着邪悟的同修们对他们二人的话绝对的服从，绝对的信服，包括当时的我也觉得此二人见解高，认识高，还一再强调同修跟着我这个方法学才是对的，还好同修以法叫醒我，让我有这个机会弥补自己做过的错事，曝光朴某某和金某某的乱法行为。因学法不深，我对此二人很信服，虽有同修问此二人一些问题时，朴某某就让我给同修解答，我还认为朴某某信任我，相信我，认可我，动了情，更加相信 更加依赖朴某某和金某某，还以为此二人对我的修炼帮助很大，到处说此二人的好话，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此二人推入了深渊，差点毁了自己和同修。我在学法上没有按照师尊的法来看问题，以个人情感所带动，盲目地相信乱法者朴某某和金某某，偏离了大法，做出了破坏大法的行为。我自己学法不深，被邪恶利用钻空子，非常对不起周围同修，也对不起我的母亲同修。朴某某说，去掉执着心就像坐上火箭一样，层次蹭蹭地提高。我听信朴某某的话，让母亲抓紧时间多多去掉执着心，不要去看书，并依赖朴某某和金某某，希望此二人可以帮助母亲过病业关，心中全无信师信法。朴某某和金某某在韩国破坏大法多年，除了我写的这些乱法行为以外，还有其他的乱法行为。今天我要曝光韩国乱法者，不能再让这个邪恶破坏大法。也希望看到此文的同修们不要像我一样跟着邪物做出破坏大法的行为，酿成大错。我要尽我所能挽回我对大法的损失。我对自己所邪物的东西全部排斥清除，我对我参与朴某某和金某某的一切活动所说所做所思全部清除。我要遵照李洪志师尊的法重新修炼。特此声明，朴美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威力无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日。今天我和同修在交流发正念的事情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觉得这可能对更多同修也是一种有益的提醒，因此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当年我被一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迫害，由于在里面不妥协不配合邪恶，被加期几次。那时候正是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最疯狂的时候，我们本地的同修知道这件事后，整体发正念加持我。我当时在里面并不知道外面的同修在做什么，只是经常梦到本地的同修一大片一大片地坐在那儿，还梦到好些人在合力撑着一个人往上攀登。出来后才知道本地同修在整体为我发正念。在外面的同修正念帮助我的那段时间，我在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头脑清醒，正念足，邪恶把我们二十几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弄到那个魔鬼中队去搞什么集训，还是想所谓转化，但表面根本没敢提转化二字。我曾亲耳听见一个其他中队的人悄悄问这个中队的队长，有转化了没？这个中队的队长无奈地说，你知道这些人是转化不了的。因为我们不配合邪恶的命令，抵制各种形式的迫害，那个以整人出名的魔鬼中队长亲口对我说，求求你了，早点出去吧。所以我一到期，亲人就来把我顺利地接走了。当时邪恶威胁说的不转化要继续迫害的话也不提了，相反走的时候好几个人对我说再也不要来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早就告诉过我们，有的人做得堂堂正正，什么都不怕，他就没被迫害到，送到劳教所，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也得放出来。我从劳教所出来后，有同修告诉我，我这种情况在当地是第一例，现在我回想起这些来，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对当时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真心的感谢，当然也有对自己这些年不精进魔性不去伤害了同修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想我们大法弟子之间消除了一切有形无形的各种形式的间隔，拧成一股绳，形成了整体，一起发出正念来，那真是威力无比的，那对所有邪恶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其实我们的主元神，我们的真我本性都是同化的一部大法， 是没有任何间隔的，所有的那些间隔都是需要我们合力清除的旧势力邪恶生命。还有目前在中国大陆各个黑窝中还有很多同修在被迫害，如果有更多在外面的同修能经常想起他们并用正念加持他们，那对他们是多么大的帮助啊。个人认识若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